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我是你的朋友刘帆。最近呢，刘帆有机会和跟很多年不见的朋友啊见面叙叙旧、聊聊天，就突然呢也是感受到时间过得太快了，而且就发现好像人越长大，那个时间的流速好像就越快一样。然后也发现啊，竟然呢，刘帆参与在《爱在人间》这个节目里面呢，也已经是超过10年的时间了，这也是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惊讶。包括呢，跟我呢一些以前的同学朋友来回顾往昔的时候，也发现原来人生啊也进入了要以10年为单位来往前计算的时候了。这就让我想起啊，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生苦短”。但是我想想啊，其实你说到底是短而苦，还是因为人生本来就苦？短只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一个平常的属性而已。当然你说苦呢，这个苦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这也让刘帆自己想到啊，在没信主之前呢，刘帆也很多的疑问，就觉得为什么当我们有一些意识感受的时候呢，就不可避免呢会感受到痛苦。不管是身体绕身上的疼痛，还是一些情况下我们情绪上或者感情上会被伤害，这些痛苦的感受呢常常都不是虚假的，这是跟我们自身相关的，当然也有跟别人或者周围的环境相关的。比如说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惨烈的新冠事件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很心痛，也会有一种痛苦的感觉。所以啊，我们就说这个苦，这个人生的苦，其实好像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哪怕是活得长的人啊，或者是那些生活很多不太有忧虑的人，他也不能否认说啊，世界上其实是有很多苦呢。所以刘帆常常呢也会觉得没为哪会这样呢。当然信主之后，刘帆也得到了一个十分正确的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本身就活在一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面。这些苦难疼痛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个世界本不应该是我们愿意安家落户的地方，这个世界就是暂时的。人生苦短的这个短也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苦完的那个长、那个不苦、那个甜，其实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暂时的快乐、满足与幸福，都是另外那个永恒之神、永恒的造物主那一点点的反光而已。而真正的永恒的幸福和快乐，都是与那位创造神紧密相连的。他也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能够重新呢与他连接，有这样的渠道，可以真正脱离这个犯罪、堕落、苦短的世界，那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和他赐给我们的福音。如果我们愿意在他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从他那里得到了白白的赦免和恩典。当我们这短暂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有真正的期盼，就是与神同在的永恒。真正的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没得苦难，亚亚斯都会一帆风顺，而是真真实实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犯罪堕落的本相或人性罪的本相，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寻求那个真实的灵性的灵魂的那种安慰，以及真实的期待福音当中所应许的复活和神永存的生命。当然这些道理都是需要我们在这短暂的一生一天一天不断的体会或认识呢，也求主给我们不断的愿意来亲近他的这样的探索的心，相信他的心。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会有软弱和疑惑，但是求神不要放弃我们， 继续带领我们能够走完这人生说短也短说长也长的前面的道路。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火故事。
问了通讯地址是下岗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下岗不需要邮站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内地路经过》这本书。那么看名字也明白，这本书将会介绍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虽然不是每一位都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但却都为了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从事开挖布道的工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或身体上的健康问题的挑战，也有很多的孤独灵性的挑战。这些年轻的女性离开当时鼎盛的英国，告别了安生的家园，转而投身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信心，当然还有上帝通过他们所做的奇妙的工。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傅珍妮这一位女宣教士。她出生于英国伦敦，在1885年的时候，由于参加戴德生家中的祷告会，受到了他们的个人的影响，也被神呼召，希望能够到中国宣教。那么珍妮也开创了中国单身女宣教士的工作，最终在拆毁创始人戴德生第一任妻子玛利亚去世后，嫁给了戴德生。珍妮在宣教机构当中也承担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她一直呢谦卑服侍，或对神笃定的信心，也成为了很多人的榜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讲珍妮的故事。他的故事标题叫做《星火相传》。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会搬离杭州时，珍妮因为已经在当地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杭州方言说得不错，于是她就被留了下来。而珍妮在那个时候不仅建立了学校，也开创了很多新的工作。几年后，她又创办了一间可供住宿的女子学校，同样呢，也是自己挑负起了财富的重任。对于戴德生来说，这确实减轻了她许多的负担，尤其是在资金窘困的时候。因为珍妮并不想用拆毁的资金来供给学校的运作，所以她自己也新开了很多筹款和财产的项目。而此时的珍妮也还妈妈27岁。另外，她的好姐妹艾米丽也用别的方式来支持很多学校机构的工作， 替戴德生接情要理。在平日，艾米丽是戴德生的秘书，又是一帮忙照顾孩子。当戴德生最大的孩子已经八岁，必须要送回祖国接受教育时，为了让他们夫妇能够专心继续在中国的复印工作，艾米丽自愿带着三个孩子绕过了半个地球回到英国。除了照顾孩子，定期写信给戴德生夫妇以外，艾米丽也肩负起了在英国内地会本部的日常运作。这些姐妹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坚守自己的岗位，继续呢来为善做工。但是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消息，戴德生的妻子玛利亚已经去世了，而戴德生则成为了寡妇。当这个消息传到了珍妮那边，他们都觉得犹如晴天霹雳。不过后来，珍妮也成为了新的戴斯母，因为戴德生越来越发现孤军奋战是十分艰难的。当他越觉得艰辛的时候，就越发的盼望那一位具有服侍主的心智，也有特别的预备，能够与他分担这特别事工的一位姐妹来帮助他。虽然他也尝试压抑自己心里的各种想法和困苦，但过后他也觉得已经十分清楚自己的感情和倾向，只是不晓得珍妮那时候作何感想。毕竟珍妮是十分的满足于目前在杭州的工作。这时候珍妮倒是顺着母亲的意思，已经决定要回英国一段时间。而那个时候戴德森倒也正好需要回英国看望孩子们。由于传奇的业务，使戴德森和珍妮也刚好可以同行。但漫长的哈城开始后，戴德森的疑虑不安也就慢慢消失了。他们在脚板上漫步斜逛，月亮缓缓地升上高空时，他们沉默地注视着彼此，祷告时也是那么自然，就好像波浪拍击的船边那样自然而不费力，都在拉近彼此的距离。在1871年9月26日，戴德森、詹妮还有密道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孩子抵达了英国。有两个月之后，戴德森与詹妮也宣布结婚了。当然这当中最痛苦呢要算是艾米丽的，因为她的放弃自己在戴德森家里面似乎是一个压母的责任，因为这些孩子也要适应他们有个新的妈妈。艾米丽的好友詹妮嫁给了这些孩子们的父亲，无疑呢艾米丽心中也是非常痛苦呢。一年之后，戴德山与詹妮又回到了中国去，艾米丽也同意继续扮演她原来的角色，默默地奉献自己，继续呢看管这些孩子们。但是不久艾米丽就因病去世了，而在这段时间里面，戴氏夫妇也没得机会再见过她。就在戴德山派詹妮回英国生第一胎期间，发生了一个切禁运动，结果有18位年轻人被拆派到中国，分散到内地各处宣扬福音，也有4000英镑的车是专为此项运动奉献的，以至于他能实际的进行一些工作。这笔车并未署名捐赠者，只有与此事相关的最密切的人才晓得详情。原来这笔车是詹妮的一个亲戚过世后留给他的遗产，而他就非常单纯的要把这些全部都用在内地会的施工上。经戴德生的建议，他决定把它奉献在切禁运动这个福音施工的推动上。即使詹妮完全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把这笔钱留着自己用，因为他们家里的人口也在逐渐的增加。第二年他又生了一个孩子，又需要养育玛利亚的三个孩子。即使他真的把钱留在身上，也没有人会责怪他。有一个朋友曾经也表示疑惑，一位明知需要钱用还奉献出来， 就得他太愚蠢了。而戴德山呢，则写了一封信给这一位质疑的人，表明了立场。他说道，关于我亲眼的妻子想把这份遗产奉献给主人的圣公，我一直深表赞同，也照着做了。我相信在做这个决定的同时，他早就认定了他所有的一切原本都是属于神的，只是托付给他，让他用在主人的事工上而已。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想到呢只是神的心事，并且只想到要如此用这笔钱，并没有其他想法。戴德山和珍妮一直在主人的事工上同心合力，但是在此后的两三年中，有一大段时间戴德山是在中国，珍妮却一直留在英国。1877年圣诞节前夕，戴德山返回英国时，已经整整离家在外16个月了。他们两个最小的孩子甚至都不太记得他这个父亲。他这趟回来，在内地会本部这边还有极多的事待处理，因此珍妮希望他能留下来一年，多享受一些正常的家庭生活，再返回中国。然而当他回到英国才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就提出了有关分开的事。珍妮几乎无法相信戴德山竟然问他愿不愿意离开他，离开孩子，独自返回中国。戴德山之所以有这个建议，是因为中国那时候发生了大饥荒，在内地北边的1000多里处，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没得饭吃，外国的救援机构正伸出援手，中国政府也做一些赈灾的工作，但是所需要的粮食远超过那时所能供给呢。无数的人正濒临饿死的边缘，许多人被变卖为奴隶，以换取一小碗饭食。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人性之恶只会显示得更淋漓尽致。一些奸商把年轻的妇女，还有一些小女娃娃，卖给了南方的一些妓院，让这些无助的女子成为他们的摇钱树。而此时需要的不只是食物或救助，还需要设立一些孤儿院，让无辜的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受到保护。当然最深的需求则是那些没得基督没得盼望的人，他们心灵上的空虚必须得到满足。每当动乱与饥荒的时候，妇女总是受害最大的群体，而在中国却又只有女性才能够与女性自由的交谈。戴德山衡量着实际的情况，他需要一个灵敏成熟而且有管理能力的姐妹来带领一群女宣教士，这一位带领者必须是他们认识并且愿意信赖的人，也必须会讲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必须有进取心，而且可以挑一众人，就像珍妮这样。他在20出头的时候就在杭州负起了管理学校的重任，没有依赖内地会的支持，而是单单仰望神来供应学校的需要。要进入计划边缘的地方，并且把年轻的宣教士安置在那地，暂时需要像他这样充满勇气、有大信心、又有足够的经验的领导人。戴德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想到各方面合乎条件呢，就只有自己的妻子珍妮了。珍妮此时真是面临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与矛盾，她要离开孩子一段漫然不知期限的时间，而丈夫又因事工繁重，身体也日渐虚弱。珍妮实在不忍离开他们，然而主人的大使命她曾经答应过，无论她带领她到何处，无论是什么代价，他都愿意顺服。于是他没有犹豫太久，就甘心地顺从了，开始理性地面对各样的问题。他晓得前面的道路将是困难重重，信心与忍耐必受到严格的考验， 他必须请出神的带领，确定是神自己命令他去中国才行。因此他觉得必须要向神求一些证据。他向神求两件事。他说，主啊，要去中国的话，我需要一套制服。如果您的意思是要我去中国，请你给我一笔个人用的钱，让我可以买一套自己穿的制服。主啊，你愿意赐给我50英镑作为另外的证据，让我晓得你在差遣我吗？对我来讲，现在给我50英镑价值远胜于其他时候给我任何财富，因为有这笔钱，我们所有的需要都可以保障了，我也就能够清除以前的顾虑，晓得去中国就是你自己的意思。而就只是第二天，他就得到了第一件事情的响应。一个朋友来看望他，临走的时候就请他收下一笔小礼金，作为与旅程相关的经费。这笔钱的数目是10英镑，正好是一套制服的需要。张宁的祷告只是前一天的事，他并没有把他所祷告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戴德生。而第二件事也在一星期之内就成就了。戴德生的父母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夫妇俩，而信里面就正好放了一张50英镑的支票。当戴德生左思右想，不知道这笔钱该如何处置的时候，珍妮几乎要把这张支票从他手里抢过来了。他兴奋地大喊：“这是我呢，是我向神求呢。”然后珍妮就把他的祷告详细地告诉了戴德生，甚至连珍妮所没有祈求呢，神也赐给他了。就在他与一群新的宣教士要搭乘轮船前往上海的前一天，他又收到了另一封信，里面又放了另一张支票，正好可以作用开设孤儿院的用处。这张支票上面写的是1000英镑。于是他告别了丈夫与孩子，前往中国。有一位弟兄附送的他和两位年轻的姐妹，经过了2星期以上的漫长旅途，从上海出发到计划遍野的陕西省。他停留在那地儿，直到成立了一所孤儿院，又把新的宣教士安顿妥当之后才离开。一年之后，他终于和戴德生在上海重聚了。而又过了3年的时间，詹妮才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孩子。虽然这段期间他是这么渴望能与他们在一起，但他也知道自己没得理由为他们担忧，因为这些年来，他自己的孩子、玛利亚的孩子以及阿美利亚的孩子，这些同父异母的弟兄姐妹以及表弟兄姐妹都住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庭。最后当他回到英国时，他与孩子们相聚了9年之久。直到1890年，他又回到中国跟戴德生相聚。从此之后，他们夫妻间经年累月时常需要分离的生活也就结束了。直到1901年，他们夫妇选择退休到瑞士定居。而3年以后，詹妮就去世了。詹妮有几次继承了大饼的产业，然而他似乎总是把这些钱分送出口，大部分都是捐给宣教机构，因为他将付出当作是最大的乐事。也正如圣经所说呢，施比少更为有福。詹妮是一个非常单纯且活泼的人，在底下这封信中也不经意呢流露出他对人生的态度。这封信是他初到中国第一年内写回家的。他说：“请不要谈论我的苦难，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苦难，能够到这里来 是我极大的特权。你们也晓得，对我来讲，过得这种较为落后不便的生活，也并不是痛苦难当之事。我下来只想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你们，使你们高兴，也让你们晓得我们成功的秘诀。我们并不求一帆风顺，做一个潮汕者以及外地人，而是我们想要拥抱这片土地或者上面的人，因为主的爱也是哥特们呢。虽然路途艰辛困难，但是总有令我满足的喜乐。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内地路经过》这本书的第二个篇章，感受了珍妮。她是一位十分乐观开朗的女宣教士。虽然在这短短的故事讲述中，只是很简单的描述了她的一生，但是我们相信，在他的人生当中一定有更多十分精彩的故事。神也使用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都祝福到了很多的人，不只是当时的中国妇女儿童，也更有现在后来世世代代能够听到福音的中国人，包括在这里听这个故事讲这个故事的你和我。所以啊，也愿意我们能够珍惜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福音。也正像珍妮所说呢，我们要认识到这其中有令人满足的大喜乐。这世上本身就没有一帆风顺，每个人都在苦难当中，这个是堕落犯罪之后世间的本相。而我们所要的耶稣基督牺牲之后，就是我们的福音，使我们能够面对这些风雨变化，更能够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不论是处丰富处卑贱，饱足饥饿，都能够满足喜乐，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所有一切所需。也愿意我们能够被珍妮的故事和她的一生所感动，愿意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福音，并且也愿意把它传扬出口。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来听星火故事更精彩的内容。
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